弟兄姐妹，新年快乐！华人一年有两个新年啊，蛮不错的。一个是1月1号，另外一个是过年的这个农历新年。在我太太在马来西亚，他们那个三大种族啊，所以有华人的、马来人的跟印度人的，这一年可以过三次新年啊，更多，加一个法来人，再加一个印度人的。新的年，我不知道你对教会的生活，或者说对你自己的信仰，也没有什么新的期待。你知道这种新这种东西，可能对年轻人来说还有一点新鲜感。这个新弄久了之后，大概就日子不是一样这样过嘛？啊，有什么好新的期待呢？其实不要说这个每一天每一天，我们说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就是那个一年一度的新，我们未必会有那么强烈戏剧性的期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去看上帝的更新呢？上帝的更新又长得怎么样呢？有没有可能更新，或者是更新放到我们365天那么平凡的日子里面，新有什么意义吗？过去我们连续在讲《使徒行传》，今天我们谈到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我们说耶稣升天之前，那也是一个新的局面，因为耶稣升天之后圣灵要来，可是第一章圣灵还没有来，他就跟门徒说，你们要怎么样等候圣灵。所以门徒在第一章14节他们就怎么样祷告，对不对？他们就一起祷告，他们在那里用一个祷告的态度来面对一个新的局面。因为老师不见了，他们跟着3年半的耶稣升天了，那怎么办呢？群龙无首，面对新的局面，他们祷告。果不其然，来到了第二章。其实五旬节对以色列人来说一点都不是新的节日啊。五旬节像什么？五旬节就是每一年都会时间到就会必然出现一个欢呼的节庆这样子，他们就固定去那里守节，也没什么特别，几千年来都守五旬节，那又怎么样？在一个看起来一点都不新的节期里面，诶，新的事情发生了，圣灵充满在人的心里面。然后当圣灵充满了之后，一间教会就建立起来。我们第二章《使徒行传》最后说有多少人信主，我们看一下手上的圣经好吗？《使徒行传》那天彼得讲完道之后，多少人信主啊？41节说有3000人信主。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还稍微算了一下，台北如果这样搞下去的话，2年半全台北市的人，你坐捷运就平安啊，全部的捷运的人说平安好，然后那个捷运司机也会说啊，大家平安，欢迎今天来坐今天的好些的捷运，好，那要去白沙还是要去打呢？哦，请祈祷的心来坐捷运。可能专带北市的人拢信耶稣，2年半，3000个人信耶稣，哇，好棒哦！一间教会从零变成3000人，真的是太神奇了。好，这种神奇的日子，43节到47节说他们天天在店里面拨饼交接，然后再怎么新鲜的事哦，天天做就不新鲜了，对不对？再怎么新鲜好吃的菜叫你天天吃哦，你就没感觉了。圣经紧接着那个天天来到了第三章。第三章在一个天天都做同一种宗教活动的气氛里面展开。第三章圣经给我们一开始看见的是什么东西呢？第三章第一节，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哎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啊？去圣殿。第二章说他们天天去圣殿。弟兄姐妹，你来到教会，你有什么样的心情？我不知道你有怎么样的心情。以我这短短几十年在教会的观察啊，我把它分成2大类。第一大类呢叫做长老执事类，第二大类呢叫做一般平信徒会友类。长老执事类来做礼拜呢，一般而言啊，今天我们第一堂的这个没有投影啊，一般而言有三种类型。第一种呢叫做值日生型的人，值日生型的长职呢就是来教会，今天按表操课，排到我服侍，所以我来啊，这个就是值日生型的长老和执事。第二种呢叫做监察院型的长老跟执事，监察员啊，他来这边看，礼拜哦，现在传道讲道还不错啊，上礼拜80分，这个礼拜稍微进步，口齿清晰一点，82分啊，这个监察员的，他在那边看啊，这个教会这个灯光怎么样了啊，讲员怎么样啊，监察。第三种叫做管理员型的， 就是呢，他常常在忙进忙出在看，哎，这个做完礼拜的椅子有没有弄正啊？哈，有没有什么东西弄好啊？哎呀，这个秩序啊，动线做完礼拜出去的动线啊，时间到了有没有怎么样啊？管理员呢，看头看尾型，就是长子。那你知道会友有不同型，会友的第一种呢叫做发条型的，或者叫做闹钟型、时钟型。时间到了你不用担心，反正时间到，以前的那个闹钟呢，嘟嘟打开来，有一只那个布谷鸟会出来这样。会友也是礼拜天到的时候，我们自己会穿戴整齐，然后就会往教会移动，啊，就是时钟型的，时间到了啊就来了。第二种呢叫做吗啡型的，吗啡型的比这个时钟型的还有一点感觉哈，啊，你知道那个打吗啡的人，时间到了之后你没打，他就会浑身不对劲啊，总觉得怪怪的哈，啊。那个时钟不会怪怪啊，时钟时间到了就跑出来。可是吗啡型的不一样，哎，这个礼拜我没有做礼拜啊，不顺啊，怪怪的啊，所以他的时间到，他就礼拜天自己来做礼拜。吗啡型的，第三种叫做逼迫型的啊，这种逼迫型的呢，情况比较特别，他要从小在教会长大才有机会变成逼迫型。那个像我这种就是逼迫型的，就是说那个从小不去做礼拜会被爸爸骂那种，啊，就为义受逼迫这样啊。逼迫久了之后也是快变成发条型了，就是你好像啊从小就是被人家这样电击哈，啊，逼迫哈，啊，慢慢的久了你就习惯了内化你的行为模式。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型的。你来做礼拜呢，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啊？其实大部分是没什么期待的，难得就是说，哎，期待不知道这礼拜啊，到教会是不是看到他好不好啊？好，跟朋友问安一下。回到圣经的经文里面，你想彼得和约翰可以有什么期待呢？生出，如果你用的是现代中文译本，他告诉你是下午几点？3点钟。对犹太人来说，一天啊有三段祷告的时间，早上一段，9点；下午一段。傍晚一段，啊，那如果我们都有学过一些简单的高中的自然地理，说你知道那个正中午比较热还是下午比较热？下午比较热啊，上面太阳照，下面那个地表也散热啊。你现在想象一个画面，那一天哈，不要说每个礼拜五请你来教会祷告会哈，就是每一天都有祷告会，而且呢是一天去了第二次的祷告会，你还有什么好期待的？然后头上顶着大太阳，下面有地热。两个大男人浑身臭味，他也没有痱子粉可以撒，没有香水可以喷，好，能诶狼啊呢？这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吗？哎呀，请多多指教哈，我是彼得，哎，你叫做约翰哈，我在某个公司上班，你以为他们有这样吗？没有，他们两个人八九村对吧？这两个人认识几年了？记就三年吧，他们两个人同一天同班同学嘛，跟随耶稣的，这两个人他们一起去祷告会，熟悉的关系。熟悉的朋友，熟悉的礼拜堂，熟悉的聚会内容叫做祷告会。哎呀，这一节经文一出现，很多人就想睡觉。这个经文出现跟我有什么关系？有啦，我也是每个礼拜固定去做礼拜，他们是每一天，哎呀，跟我一样的平凡。弟兄姐妹，这个平凡的关系哈，这个平凡的开场白，它酝酿在一个非常不平凡的气氛里面。为什么非常不平凡？如果你是一个细心的读者，弟兄姐妹，彼得跟约翰他们是怎么样的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表面上手搭着对方的肩膀，哎呀，平安平安，私底下那个脚一直在那边踢踢踢这样哈，踢把你踢出去，我才可以当耶稣的门徒的老大。他们两个人其实有心结的，他们一直以来常常在角力的，即便到约翰福音21章，耶稣死又复活，跟彼得讲你人生的方向，这个彼得还是要问耶稣啊，那个嘞，啊那个约翰。啊，那个你所爱的门徒，他们两个人之间有那种余量情节啊！哎，你知道吗？这两个人哈，手牵着手，当然没有手牵着手。这两个人去圣殿，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两个人原来是不合的，两个人原来是有张力的。你想这两个人的组合哈，光是这两个人一出现，你就发现是一个神迹。这两个人竟然可以一起出现，不是要去做什么事工啊？这两个人不是一起出现去办什么讲道啊？不是哎。这两个一起出现只做一件事情，他们去祷告。祷告你都嘛找那个感情最好，你怎么会去找那个跟你有余量情节的人呢？圣经告诉你，这两个人一出现在同一节的经文，做一件这么平凡的事，就是一个让我们跌破眼镜的事。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会看到两个神迹，往往第一个神迹是众人所忽略的，叫做关系改变的神迹。当这个彼得和约翰，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关系有了一个新的突破，他们可以一起同心祷告的时候，你知道， 这个为第二个神迹做了奇妙的铺路。或许很多人希望在教会里面看到瘸腿者行走，瞎眼的得看见。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看到吗？当然原因有很多，大体来说神学的解释是，一方面是上帝借着发达的医疗已经作为礼物送给发展中或者是已经开发的国家了，反而是很多的未开发国家他们有比较多的神迹奇事，因为医疗还没有那么发达。但是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呢，我们会在彼得和约翰他们共同新的关系里面，我们会看见这是一个很重要反省的线索。对我们太多人来说，关系弟兄姐妹彼此做礼拜，我们很少特别去注意到那些跟我立场不一样的人，我要怎么样跟他一起祷告。哎呀，这个太难了。可以一起稍微发发周报，可以一起收个奉献，可是一起祷告这种事情要不是关系很好很难这样做。可是呢，这两个人他们一起祷告，哎呀，这是一个很棒的祝福。第一节，当然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这样慢慢慢慢一节一节的解下去，但是我们很快来看一下第二节发生什么事。哎，这个镜头一跳，跳到第二节。第二节说有一个人，你想象一下画面哦，生来是怎么样的？瘸腿的。弟兄姐妹，生来是瘸腿的，你想他的腿是粗的还是细的？细的，不会走路，因为没有走路的机会，你的啊身体没有练习它就会萎缩哈。那是腿瘦瘦的一个人，天天被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这里给你很多的线索，他多久去一次圣殿？打钢铁呀，每一天去。第二个，他是自己爬去的吗？明显的有集团，对不对？好，台湾叫做集团的，他们呢就是有爱护他的亲朋好友，每天上班进前啊，跟去圣殿呀，吼，今天让你遐分吼，涨分五十块，唔知今天你分偌济吼，啊，拍拼还拍拼。好，这个瘸腿的就被抬到圣殿的门口，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请问那个门叫什么名字？美门。哇，美门下面坐着一个瘸腿的，你不要想美门啊。你现在想那个中正庙、中正纪念堂有没有？或是国父纪念馆，很漂亮的建筑物，门口有乞丐在那里施舍，谁第一个去把他赶走？警卫啊，来看，那些人翕相，那个吼，观光客来这里照相啊，欧美观光客说有爱市容啊，不要在这里。圣殿的门口美门，哎呀 ，Beautiful Gate， 这是一个很棒的名称，很棒的名号，因为重修圣殿之后，这个门被装潢得非常的华丽。在这个美门的下面竟然做了一个乞讨的，而且他是天生就不会走路，缺陷的，残缺的。这个对犹太人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大的讽刺的，因为缺陷的按着旧约圣经来说是不能够，你连动物献给神的动物都要完全没有瑕疵的。可是在这里有一个缺陷的人坐在那里，我们看见两个非常平凡的事情。祷告会第一节很平凡，彼得和约翰认识了三年半很平凡，第二节天天在圣殿很平凡，从小就不会走路很平凡，就是这样。你想两个平凡的事情放在一起会怎么样呢？不过就是一个给你一个钱的动作而已。可是这么平凡竟然来到了第三节，不平凡的事即将发生了。我们来看，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谁看见彼得约翰要进殿？当然是这个乞丐啊，他看见了，他就说啊，搬起来搬起来搬起来搬起来。好，他期待彼得约翰给他们什么？给他什么钱啊？他期待彼得约翰给他们钱。好，这个时候彼得约翰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仔细看第四节，彼得和约翰有什么样的反应？定睛看他，对不对？你是要想一下啊，这个乞丐啊，天天在圣殿的门口乞讨，他是算什么人员？你知道吗？不是残障人员，专业人员。什么叫做专业人员？你天天做一件事情，做了几十年，你是不是在那件事情上是专业？你一看，把酒给我就得栽。哎，这个今天哭哭啼啼的进圣殿，这里边个搬啊，心情都得败啊， 心情很差，你要跟他说施舍一下，他不可能给你的。哎，是你看他，哎，这个张太太、李太太，上个礼拜心情很差，这个礼拜兴高采烈进圣殿，哎，一定是他祷告的事情蒙应允了。哎，这个时候崩解了，崩解了，怎么样？效果特别好啊！当一个乞丐，他天天看来来往往的人，圣经给你一个很特别的线索，他会去跟彼得跟约翰说施舍一下。哎呀，彼得跟约翰那天非常的不一样，是一个值得他乞讨的，因为通常乞丐会被踢开来的，叫你不要在这里的，可是他会主动跟你说施舍你们的人面容啊，有那个和善的气息。彼得和约翰就怎么样对待他？圣经说定睛看他。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走在那个公馆地下道的时候，会有有些有乞讨的？他有一个阿伯，他是固定在放那个佛教的歌，在那里卖箭牌口香糖，都会坐在那个公馆地下道的梯子路口。还有一个壮壮胖胖的男生，他会半躺卧在那个公馆的地下路口，地下道的地方。然后那个阿伯呢，就会去赶那个乞丐，赶那个胖胖的那个，叫他走，叫他走，叫他走，这样。你们要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众生相。那你有没有曾经走在那个地下道，你看见有乞讨的人？你站在他的面前，站在他的面前，定睛看他，你会这样做吗？这种跑啊，你说，等一下那个扛他来的人就打你了，你看嘛，你要识破他吗？或者是说，你在那边看他，大家就会觉得这样很怎么样？没礼貌，对不对？这样很没礼貌啊！人家在那里这样看他，你是看什么意思的？你钱放下去就好了。如果还原到那个圣经的故事，他说他们在哪里啊？美门口，1月1号凌晨，台北市捷运站发生了悲惨的事情，有两个女生的头皮被那个捷运的电扶梯头发卡到，那个头皮都撕下来。你看那个新闻，为什么？人太多了，一天130几万的人挤进那个台北市政府。那天晚上我们跨年祷告会完的时候，我2点半开车送一些人回去，最后回到神学院了。2点半从山下到山上，足足开了半个小时。凌晨2点半还一堆人要上山，上不去。我平常2分钟的路开半小时，下山跟上山全部塞的，那么多的人。彼得和约翰那天，那么多的人要去圣殿祷告，他们站在那边。啊，后面的人说会怎么样？像啦，对不？啊，就一直撞到彼得跟约翰呐、啊。你要想，那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场景呢、啊。彼得约翰就站在那边看着他，对大家来说，啊，你两个是在冲啥？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对他进圣殿祷告啊。彼得和约翰不只是站在那里看他，更妙的是还有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彼得跟约翰对他说什么？彼得跟约翰跟他说什么？弟兄姐妹，你看我们啊，哎呀，说你看我们，看你干什么？你有什么黄金钻石项链吗？当彼得约翰说你看我们的时候，哎，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如果你是那个乞丐，你心里面想，要是我想这次发了，谁会跟我说你看我们？哎，这两个人好像非常有爱心，看我的眼神不一样，定睛看我，他说你看我，我就满心期待要看到什么。好，满心期待，结果他听到什么呢？第5节，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哇，越来越具体了。彼得约翰说第一句话他就凉了干。彼得约翰说什么？金和银我都没有。哇，他金和银都没有，你跟我讲看你干什么？好、哦，那老公真笑。哎，你叫我这样看你，然后你又跟我说我要的你都没有啊？那你是玩我？这样耶，拍照。彼得约翰金和银都没有，那你叫看你干什么呢？彼得约翰继续说，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哎，这个人听又不错哈、哦，金银你都没有，那有房地契吧？或是你有什么东西？人家听，耳朵又竖起来，所有的都给你。然后呢，彼得约翰说什么？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哇拜啊！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啊，耶稣有一个门徒啊，叫拿但业啊。有一天人家跟你说，哎，有一个拿撒勒人耶稣，那个人说拿但业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啊？你有没有听过龙井乡？你有没有听过新东村？没听过的，我以前的家乡。那你能够出什么东西？就是你没有听过，你知道吗？拿撒勒是小城市，又不是台北101，又不是什么忠孝东路啊！大家听过哦？你家住忠孝东路，我五七条这样， 可是你觉得哎，那个是好地方。彼得约翰说，我奉那个拿撒勒人，拿撒勒什么东西，你以为这个乞丐没听过？他当然听过，耶稣就是那个被钉十字架的，那天大家要把他推出去，要丢死，用石头丢死他，那些发生那些事情都是在圣殿发生的这个乞丐天天在那里，他早就听过耶稣，过去的三年半，不要说三年半，耶稣还没有出来传道，他就在圣殿的门口了。他听见耶稣的名，又听见门徒跟他说什么都没有，你想他还能怎么期待吗？然而圣经告诉我们，最特别的事就是发生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和约翰叫他起来行走。彼得和约翰叫他起来行走。你曾经有过这种勇气，向着软弱的人做出这个邀请吗？你这么难过是不是？好，你要勇敢的，而且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你要喜乐起来。你想这样好像不近人情，这样好像太唐突了，太突兀了。每个人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哎，的确是这样。也不是说这个经文的应用就要叫我们每次去看到人家乞丐，然后就说，哎，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嘛，那个不是开玩笑。为什么彼得和约翰有这样的一个动机，或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要做这件事？弟兄姐妹，他们要去哪里？圣殿。他们要做什么？祷告。这两个人是一个祷告的人，在上帝的时间里面，他们被圣灵感动，有上帝圣灵的权柄可以做特别的事。第七节，于是他们怎么样？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这是很特别的。你要邀请一个人生命改变很简单，哎呀，你要靠主喜乐啊，你要靠主刚强啊，这个弟兄啊，这个姐妹啊，啊，你要勇敢起来啊，用嘴巴讲比较快。但是彼得和约翰不只是说你要起来行走，彼得和约翰还要怎么样？拉着他的右手，你要想拉着他的右手又扶他起来，恐怕那个动作是一只手拉着他，左手又扶他的腰，把他扶起来，这个付上很大的代价跟冒险。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旁边的人怎么样？哎，你两个笑脸在冲啥？稍微尊重一下人家好不好？人家本来就不会走路啊，你们在做什么？大家觉得，哎，这个不过就是一个乞讨的人嘛。你们这样做目的是什么？旁边的人一定给你反对，不要这样啊，不需要这样。当个基督徒做礼拜而已嘛，你干嘛那么激动？对不对？这个信仰不过就是一个宗教的寄托啊。有什么好激动的？不过如此而已。太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就当成是，那就行礼如仪一番，礼拜天去，礼拜天回，一个礼拜就结束。弟兄姐妹，那天发生了奇迹，你知道吗？这个奇迹就在最平凡的人跟最平凡的场景、最平凡的地方、最平凡的时间里面发生了这样的神迹。当彼得和约翰要使这个神迹见证出来的时候，我提醒弟兄姐妹的是，他们付上相当多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众人的眼光，这个代价就是连那个当事者他都不期待他能够走路。很可能这个乞丐他看过很多的神迹，记不记得约翰福音告诉过我们，曾经有一个神迹在毕士大池旁边，很多人在那边等，对不对？等天使搅动石子，谁先下去就会得医治。天天在圣殿里面的人，这一些神迹其实听多了，可能开始他年轻的时候会期待，乞讨到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人生汉嘛都是安尼啊，还能怎么期待呢？一点都不期待。我要的就是钱，我要的不多，连当事者都不期待。你想一个服侍的人，你能期待什么？会有都不期待了，没有人期待会有改变啊，没有人期待会怎么样啊。彼得和约翰看的不是人期不期待，这个世代的人不期待耶稣，耶稣还是来，不领情耶稣还是死。然而彼得和约翰他看见了，连他当事人都没有看见，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于是彼得约翰就扶他起来，使他行走。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棒的故事，这也是一个很真实在初代教会里面向我们诉说的一个神迹。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的服事、我们的信仰依靠什么？ 我们可能依靠我们的经验，我们可能依靠我们的才能，可能依靠我们的恩赐，看起来很有能力。如果我们依靠这些，我们就受这些捆绑。然后你看到一个更有能力的人起来，你就说，哎呀，他比我更有能力，好了好了，给他教主日学了，好了好了，给他做了。看到一个更怎么样的，我们一比较，我们就不做了。彼得和约翰他们不依靠这些，他们依靠最单纯的，他们依靠的不是会议的决议，他们依靠的也不是执行会议决议的专业。彼得和约翰他们依靠的只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依靠经验，我们失去的是基督；如果我们依靠的才能，我们失去的也是基督；如果我们依靠了一切，我们用那一切来代替我们的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将会失去一切。这样讲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服侍主随随便便，只要看着主恩赐才能都不重要，不是。更多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看见的弟兄姐妹、同工、长老、执事、团契的同工们热心服侍，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把焦点看到说，哎呀，我这个我不会做啦，我没有能力啦，啊，这个我没有经验啦，我们都把眼光放在自己的身上。彼得约翰很清楚的知道他们没有什么，没有这些，可是没有关系，我有什么？我有耶稣。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觉得耶稣派不派得上场？叫人家走路的事情耶稣派不上场，他又不是台大的专科医生。在我们专业的事情上耶稣派不派得上场？弟兄姐妹们，中世纪的时候，教皇英诺森三世曾经对天主教非常出名的神学家叫 Thomas Aquinas 说了一句话，他说，多马，就是那个阿奎那的信，他说，多马，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钱，教会从今以后不用再说我们没有钱了。这个神学家阿奎那听见了这句话，他就回应这个主教教皇，他说，是啊，今后教会再也不用再也不能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了。我们在和平教会有很多的恩典，有很多的才能，有很多蛮有上帝祝福的人，我们聚集在这里，可是我们依靠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依靠什么？我们能不能够愿意单纯的像彼得和约翰，就是依靠耶稣基督的名呢？如果我们愿意依靠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教会才能够重新恢复那一天乞丐坐在什么门下美门。当我们走进教会这个古色古香的门，这是一个美门。或许你来教会做礼拜的时候，门口没有乞丐，没有乞讨施舍的人，可是你知道吗，有更多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失去了某一部分行为的能力，我们失去了喜乐的能力，我们失去了靠主行动的能力，我们的生命一部分残缺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是常常被人抬来，可能是自己走来教会做礼拜，我们的心中需要，可是你理性上不知道，就像是那个瘸腿的人一样。你想，我需要的不过就是一堂礼拜而已，但是弟兄姐妹，上帝要给我们的超过一堂礼拜，上帝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的更新，弟兄姐妹，超过你这个时候以为的。你想，宗教不过如此，耶稣基督重新给你对宗教新的定义，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一个天天在平凡的当中仍然能够见证神迹和奇事的信仰。可能你说，我真的有耶稣，我真的喜乐，好，感谢主，你真的喜乐，可是你知道吗，你的弟兄你的姐妹，有人真的如此需要主呢？我们在教会的里面不是瘫痪，就是彼得和约翰，不是那需要主的人，就是那使人得着主的人。我们在教会里只有两种人，很可能这两种的身份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也乐意成就奇妙的事。接着今天我们看见彼得和约翰他们所做的，我很希望弟兄姐妹重新的思想，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我们的教会会被上帝更新。不管你期不期待，但是我们的上帝是奇妙的，他要超过你所期待的，好不好？弟兄姐妹，我邀请你翻开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二十节。 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是一段我很喜欢的经文，我常常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勉励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